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12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给了我最好的，作者山东青岛大法弟子方云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日。我是农村妇女，今年54岁，师父要弟子做好的三件事，我做得不到位，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。我写不出一篇完整的修炼体会来与同修们交流，就说一下印象最深的几个故事吧。修好自己，讲真相。前年的一天，我休班，就想早早去集市讲真相救人。到了那里，看集上还没有多少人，我走进一家兽医店，向店主询问给牲畜治病的药品。当他说到禽流感时，我接上话讲真相。我说，人不重德就有天灾人祸，江泽民妒忌大法师父的威望，不听众人的劝阻，一意孤行，利用手中的权力污蔑师父，残酷迫害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大法弟子，老天要惩罚他。贵州省藏字石被发现，是老天在警示人，天要灭这个作恶多端的恶党。因为共产党次次运动杀了无数的人，58年是大丰收年，因为搞大跃进，不让农民把粮食收回家，饿死很多人，还撒谎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，所以赶紧退出党团队，保命保平安。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得福报。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不听我讲的真相，还破口大骂，我只好离开了。一上午也没劝退一个人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中午我来到一个加油站，只见一对中年夫妻从摩托车上下来给车加油，男的去加油，我就对那位妇女讲真相。那男子回头对他妻子说，不要听他的，他在宣传法轮功。女的问我，是吗？我说，妹妹，我真心实意地为你好，你明白真相，给自己和家人留一个美好的未来。女的没吱声，那个男的就拿出手机来对我嚷嚷说，是不是今早晨我没举报你，你难受不过瘾。我一看，原来这人就是在兽医药店不听真相骂我的那个人。我向前走近他说，兄弟啊，我就想让你不要被谎言蒙骗，明白真相，为自己着想，不做替罪羊。这时男子将手机装进衣兜里，骑上车边走边说，你给我些金子银子我就信。我急追着他说，如果人的命都不保了，有金银何用？明真相，让全家大人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，多美好啊，兄弟，我真是为你好。这时那男子已骑出去一段距离，我痛心地流泪了，心想，恶党把众生毒害成这样，我自语道，我就是想救你啊。这时只见那男子突然转了一个大弯回来了，对我说，姐，谢谢你，我真谢谢你了。车没停，便急急地走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，没让这个人造业。回家后，我就当天遇到的事向内找自己。在兽医店，我有急于求成的心，还有怕心，导致那人想报告给警察。 后来忘记了自己，只想着要救人，觉着人不明真相太可怜，有了慈悲心，那个人就有了个大转变，对给他讲真相表示感谢。重温师父的讲法，只有你真的是抱着救度他的愿望，把他视作一个要救度的生命，你看看这件事情就不一样。就说很多事情对待的方式不同，收到的效果也就不同。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。去年的8月8日，我从分厂转到大车间上班，到那儿后，见车间的人挣钱像挣命，人就像绷紧的弦，一拉就断，人人都在为抢料的多少大喊大叫，乱骂一通，还时不时地嘲笑我，说我这个人练功吃了，不知道抢，还有时间给人发真相期刊。当我把真相资料发给他们时，有的说不看，别耽误我挣钱，有的中毒较深，说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。看到这些可怜的众生，我心里想，师父，我怎么救这些人？我真想救他们啊。这念头一出，就想起师父讲的法，要善到想问题都在为别人着想，修成一个无私的生命。选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我们说，在矛盾面前退一步，海阔天空，保证是另一种景象。选自转法轮。师父让我先修好自己，为别人着想啊。我就开始不讲话，加强发正念。我不抢料，别人多抢了，我没了，我就义务打扫卫生。如果我还有料，同事没了，我就分给他们，他们干不完，我就帮着干，成品数记在他们的账上。通常他们比我干得多，挣的钱已经比我多了，到收工时，他们有的盘还没装满，我就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成品拿几只给他们，让他们装个满盘。我这样做，同事都高兴了，对我的态度全变了，不再是嘲笑，而是敬佩。大家都说，咱们都像某某某那样就好了。这样也就三周的时间，在我的带动下，我们的工作台变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两眼紧盯着料，像防贼那样看护着了。不但没有了争抢，相反，互帮互让，谁没料了，多料的人就主动送给他一些。当我把他们给我的料做好成品，放到他们的盘子里时，都不要了，自己盘里的成品都满了，还余几只，就放到我的盘里，都说算我的，给我记上，大家都不要零头了。我们的工作台上，同事之间能和睦相处，变得安静文明了。闲暇时也都爱听我讲真相，坐车回家的时候，我们都用普通话大声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再看别的工作台，仍旧是抢争打骂，乌烟瘴气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师父救了我丈夫。再说说发生在丈夫身上的奇迹。2003年，丈夫得了骨头坏死病，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。到2007年，发展到两肩和两条大腿四处大关节坏死，完全不能走路了，全身骨质增生，腰痛得厉害。2009年，我的大女儿考上大学。冬天丈夫又得了肝腹水，医院治不了，只能在家熬着。我对丈夫说，你快学大法吧，只有我师父能救你。他没吱声，也没说什么不好的话。于是我就天天坐在他身边，白天播放大法真相光盘，晚上就放师父的讲法录像。放了一段时间后， 我请一位老同修来给丈夫讲真相，劝丈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让他请大法师父救救他。老同修走了，晚上十点，丈夫说，真善忍三个字，字意好，分开好，合起来好。李大师叫人做好人是好事，如果人人都学法轮功就好了，晚上睡觉也不用关门了。那次咱家被人偷了钱去，我哭了好几天没起来。我说，有一亿人都感恩师父，你就念吧。丈夫说，以前我不信，就是不信，现在我信了，既然信，就百分之百的信，一点水分都不能有。说完他睡了。第二天早晨四点，丈夫喊我，我赶紧跑过去，以为他不行了，正想给他穿寿衣，丈夫却说，我好了。看着疑惑的我，他说，你看看我肚子憋了。我一看肚皮快贴到脊上了，我还是疑惑，你是不是下泻了？一摸床上是干的，我这才回过神了，知道丈夫的肝腹水真是好了。因为丈夫病重，这几天亲朋好友来探望的络绎不绝，我就借机给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师父救了丈夫的命。晚上我到邻居四婶家，对四婶说，四婶，你快去看看，你侄子好了。我四婶说，孩子，你还没吃吧？俺家你二兄弟刚从你家回来，还说叫我去看看你呢。他说，妈，你快去看看我嫂子吧，她快吃了，我哥快死了。因村里主丧事的都准备给我丈夫出殡了，可我嫂子还说我哥好了，又哭又笑的说，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大师救俺哥了，还说他家的对联是，心中牢记真善人，鸿福常伴善良人，说我哥名叫鸿福，这是大法师父给他定下的，他以后一定会事事处处都好。你有空快去看看我嫂子，不管大法怎么样，我嫂子练了功，病就没了，还处处为人方便，孝敬老人，照顾我哥，善待孩子。这不，我正想去看看你呢，老天不会做绝。说着，四婶儿就来到我家。她一见我丈夫，哎呀，真好了，高兴的都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可是村里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丈夫好了，我就和妹妹把丈夫带到丈夫平时看病的医院做彩超。一个年轻的医生说，院长，我没法写报告，他不是肝腹水，可他的肝不平不光，全是疤痕。院长接过来一看，也很惊讶，神奇的事就在眼前。院长在报告上写上了两个字，奇迹。过了大概有二十来天，丈夫坐在马扎上，一点一点蹭出去，坐在临街的大门口。这个见了问，大叔，你好了，你真的好了？那个说，大哥，你好了，真好啊。还有的说，听说你好了，我有意的过来看看，你这是沾大法的光了。我丈夫也高兴地说，我是大法师父救的，大法可好了。还有一件神奇的事，病好后，丈夫学骑电动车，不小心摔倒了，把小腿摔了，断成六节。他只是到医院拍了个片子，也没采取什么措施，就是听法，相信师父，四个月全好了。现在，我们家在师父的呵护下，越来越好，丈夫已经能骑三轮电动车出去了。大女儿去年在大学取得了三个学位，小女儿也考上了大学。同事们都说我了不起，不简单。我不断地纠正他们，并嘱咐他们，是师父救了我丈夫，给了我家这么大的福分， 都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都会有福报的。他们都笑着说，记住了，一直念着呢。我无法表达师父的救度之恩，唯有修好自己，精进精进再精进，抓紧时间救人。谢谢恩师，双手合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修善解冤怨，做好真相资料救众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一，修大法获新生，近瘫痪的我站起来了。得法前，我颈椎神经痛，两个胳膊抬不起来，严重的时候痛得满床翻滚，丈夫找人给我按摩，不但没好，反倒起不来床了。1995年11月5日，我住进了医院，医生诊断颈椎间盘突出，压迫神经，压迫心脏。我非常痛苦，几近瘫痪，长期卧床，生活几乎不能自理。那时我儿子上小学5年级，丈夫又要上班，又要照顾这个家。寒冬腊月，儿子下身只穿了一件灯笼裤到医院找我，浑身冻得瑟瑟发抖。我看了心如刀割，觉得人生这么痛苦，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还拖累家人，让这个家庭几近崩溃。1996年10月份，一名法轮功学员到医院护理她丈夫，看到我这种情况，说她自己原先颈椎积水，练法轮功练好了，叫我也练法轮功，我就叫她帮我请了转法轮。那时我根本就坐不起来，躺在床上都不能枕枕头，只能平躺，脖子很细，肌肉萎缩，要戴颈椎脖套才能抬起头来，看书只能趴着看，看一小会儿就累得不行了。这样我坚持着把转法轮看完，觉得这本书真是太好了。随着不断的看书，我的身体也一点点好转，能坐起来了，能下地了，能走路了。1996年12月份，我带着脖套去参加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，听了同修们的交流，更增添了我的信心，感觉这大法真是太好了，我决定出院。1997年1月9日开始，我坚持着天天去练功点练功，从不间断。一天晚上躺在床上，我看到家里满屋子到处都是旋转的万字符，我那个激动啊。一天儿子对我说，妈妈，你现在学法轮功了，以前的气功书还留着干啥？我一下子明白了，这是师父点化我。修炼前，我为了治病练了一些假气功，我赶紧把所有的气功书都找出来清理了。还有一次，我正在学法，就看见从床底下飞出一个黑影，我马上想到床底下有东西，翻来翻去找到一张假气功师给开的药方，我立即把它销毁了。1997年1月下旬，一天下午2点多钟，我睡了一觉，在快要醒的时候，突然看见师父坐在一个漂亮的大莲花盘上，下面朵朵祥云缭绕，师父披着金黄色的袈裟，打着大莲花手印，由远而近的到了我的眼前。当时自己心里非常激动，有很强的一念，我一定要用天目看，不能动了眼睛。这时就见师父站起来了，微笑着向我走来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激动的一下睁开了眼睛，醒了。当时我就在心里跟师父发了遗愿，师父，我一定要好好修，我一定要修炼圆满。当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说的这句话，结果第二天我就摘掉了脖套，身体完全恢复正常了。1997年3月末，曾经几近瘫痪，长期卧床，换了6家医院都没治好的我上班去了。单位同事们看到我时都万分惊讶，觉得太神奇了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我热泪盈眶地向他们诉说，是法轮大法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大法不但净化了我的身体，也净化了我的心灵，让我的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，我知道怎么样去做人了，法轮大法真是太好了。看到我的变化，很多同事也都纷纷了解大法，有2个同事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二，看淡名利，无怨无恨，心怀善念。修炼法轮大法，使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 放弃很多的执着心，心性在提高，在升华。我们单位在协党的社会中是个有权的部门，原本有很多灰色收入，同时也有很多下级单位请客送礼，这一切我也曾随波逐流，乐在其中。但是得法后，我记住了师父讲的，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个理，叫不失不得，得就得失，出自《转法论》。从此我拒绝了这一切。一次科里发给每人2000元钱，我知道这钱是灰色收入，就拒绝了。从此以后，凡是这样的钱我都拒绝。下属单位经常请我们吃饭，我从来都不去。一次下属单位给我科每人一套运动服，事后我将运动服送了回去。在一次一次的拒绝中，我把物质利益看得越来越淡，这些东西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而我的心境也越来越堂堂正正，曾经蝇营狗苟的私心得到了净化，身体也随着这一切变得越来越好。99年720邪恶迫害大法时，我跪在地上放声大哭，想不到这么好的师父，这么好的大法会受到如此的对待。后来我利用自己工作上的便利条件，在单位复印大法真相资料救人。有一次被单位领导发现，因为我平时按照大法严格要求自己，工作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再加上我修炼前后身体的变化，领导们都很认可大法，认可我，所以领导私下找我谈话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此事就不了了之了。该领导保护了大法弟子，也给自己积了很大的福分。在此之后，我就把家里全部的6000元积蓄都拿出来，协助同修建立了资料点，做资料救度众生。在以后的多年中，也是不定期的资助资料点。修炼前，在我的生活中，最放不下的就是心中的委屈，默默地忍受着，很痛苦。多年来，他不断地折磨着我，使我产生了很强的怨恨心。寡居婆婆有4个孩子，我丈夫最小，2个哥哥一个姐姐都是文革前的大学生，是婆婆一人供他们读书，把他们养大的。文革期间，婆婆家成分不好，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活。婆婆也是受了很多苦，她和小儿子相依为命20年，感情全部放在小儿子身上。我们结婚，她精神都发生了异常。儿子是我的，姑娘是我的，我供你们读书，养你们长大，你们挣钱却给他们花。因此婆婆做出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，如我每天下班回家，经常看到的是她当着我的面骂丈夫，或是对着丈夫骂邻居。她心疼儿子，在家里丈夫不能干活，一干活她就闹，所以我经常是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做饭，天天如此，天天有事，家里不得安宁。我知道这一切他都是冲着我的，心里很苦，觉得自己婚姻很不幸，有时想到了离婚，回娘家掉眼泪。母亲劝我说，你有你爸，他有谁，他一生多么不容易，母亲叫我理解他。我每天都在忍受着很多的痛苦，同时从做人的道理上，我还得孝敬他，对他好，面上还不能表现出来。我忍气吞声，心里对他的怨恨越积越深。得法后，我明白了人不止一生，在生生世世的轮回中，我的前生或前几生不知怎么伤害过他，这是业力轮报啊。师父教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，对谁都好，何况是自己的亲人。明白了法理，心情豁然开朗，明白了，看淡了，慢慢地开始体谅和用心照顾婆婆。后来有了房子，婆婆和我们分开过了。再后来婆婆得病，在床上躺了8年，直到去世。哥哥姐姐们请了保姆照顾婆婆，那时我每天下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婆婆。有一天晚上11点钟，我在婆婆家，婆婆拉肚子，为了给她买药，我跑了很多药店，可是都关门了。最后没办法，打电话给丈夫，坐车和丈夫一起去医院给她开药，然后又送到婆婆家。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去掉了对婆婆的怨恨之心，善解了我们之间的冤怨。在修善的过程中，我的心胸变得更加开阔，心境也更加祥和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 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三，恩师看护救众生，花开更艳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与师同在，与大法同在，救度众生，做好三件事是每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所以我每天在上下班的路上都不忘发资料讲真相。2008年，我丈夫突发大面积脑梗，瘫痪在床，我不能像同修们那样出门讲真相救人，心里很着急，怎么办？这时有同修找我说，一资料点负责人被邪恶盯上，让我再建一个小资料点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的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自己买了电脑、打印机等一切必须的设备，担负起这一片的真相资料、明慧周刊的打印工作。以前我在单位只会简单地使用电脑，在学习打印技术的时候出现了很神奇的事，当遇到困难不会操作的时候，我脑子里就会出现一个念头，可不可以这么做？我真这么做的时候，发现问题马上解决了。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，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谢谢师父。这样很快资料点就正常运转了。那时我很忙，要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印资料、买耗材等，还要照顾家、做饭，每天给瘫痪在床的丈夫喂饭、翻身、擦身等。有时真是忙了一天都忘记吃饭了。丈夫瘫痪在床5年0.7个月，身上从没得过褥疮。在邪党开奥运会期间，邪恶蜂王很厉害，在伟大师尊的看护下，我在每周五下载资料的时候都会出现奇迹，大约都是在半夜2-3点钟突然能上网了，等资料下载完后就再也上不去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只要路走得正，一切都是师父在管。所以那段时间，每个星期六的早上8点，我们的资料点都能准时将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送到同修手中，从没耽误过。丈夫去世后，我们那片的同修也都陆陆续续开了很多小花，这样我就能走出来讲真相救人了。一次同修说，有一条大约有300-400米长的街上，隔几米就挂了一块邪恶展板，上面都是污蔑师父、污蔑大法的内容。我心想，绝不能让他继续毒害众生。我到现场看了情况，邪恶展板是用塑料扣扣在铁栏杆上的，我想好了清除的办法。在一个周六的晚上7-8点钟，我拿着剪子沿着街道的一头，将每块展板上下共4个塑料扣子一个一个地剪开。心想，一会儿这些展板就会掉下来，等我把所有展板的扣子都剪完了，一个展板也没掉下来，怎么回事呢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每块展板的中间还有2个扣子。我又回头将剩下的2个扣子一个个剪开，将展板扔到栏杆后面的小区里，或是摔坏后扔到了垃圾箱里。就这样，心里没有任何怕，在师父的护佑下，无惊无险，从容地清除了所有的展板离去。之后我收集了那个街道派出所及社区所有人员名单，给他们每个人邮寄了一封劝善信，讲真相救度他们，不叫他们对大法、对众生犯罪。在做这事的时候，从家里出来一路都非常顺利，直到平安回家。我现在用的打印机佳能4700是技术同修将几台报废的打印机拆件组装起来的，只能打印小册子、单张资料，却打印不了质量要求比较高的，如台历等。我曾试着打印台历，可是效果不好，台历上的年画外框总是有点斜。2016年11月初，有同修找我帮忙打台历，并送来一台佳能4980打印机，说打印台历的同修出国回来后，机器就不工作了，一直没修好，已经订货的台历板和纸张不能就这样放着呀，众生还在等着我们呢。时间很紧，马上就要到发放2017年台历的时候了，我心里很着急，每天打印台历到半夜2点半多，一台机器实在是太慢了。我将我的那台4700打印机打开了，再试试吧，让它也打印台历。奇迹出现了，它打印的质量竟然很好，台历上的年画外框也很正了。就这样，两台机器同时打印，我也调整打印方法，提高打印速度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4700打印的台历又不好了， 吃的停了下来怎么办？心急呀，不能耽误发放台历呀，时间太紧了，再晚了世人都买了常人的台历了，就不要我们的台历了，要的话量也不会太大，所以抢时间是最重要的。再试试看吧，奇迹再一次出现了，打印机恢复了正常，台历上的年画外框一点都不斜了。我非常的激动，眼泪打湿了我的眼眶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谢谢师父。我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打完了5000份台历，大家整体协调配合，一边做一边发，全都做好了，也全都发出去了，真正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学好法多救人，选自明慧网2018年1月30日。师父讲，有的人说我修得挺好，表现挺好，可是他心里的执着一点也没放下去，那能算修吗？那不是假的吗？所以本质的改变才是真正的改变，表面上的都是形式。选自瑞士法会讲法。师父讲的这段法正点到我的问题，做一大堆事没踏踏实实的实修自己，修的只是表面，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对怎么办？先放下这些事，多学法调整自己，可是自己学法犯困，发正念手导，同修又介绍我去了大学校园一个学法组学法，一上午学两讲转法轮，同修能双盘2-3个小时，坐立挺直，可我只能双盘1小时，坐不住，学法精神还溜号，在比学比修中看到自己差距很大。近2年经过努力学法，不断地用大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，能正念对待一切问题了，凡是遇到矛盾和磨难来时，能及时向内找，找自己在一言一行上不符合法的要求。我常问自己，为什么出错？是法理不清，还是行为上没做到？当然修的也很难，但我觉得这才是实修自己的过程。在十几年讲真相中，主要劝三退，追求三退数字，只要对方答应退党团队就成了。学习师父讲法，我觉得呢，你们的景点呀，不是以退党退队，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，你们记住了，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那以后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，告诉对方法轮功是好功法，宪法规定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、出版自由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完全是违法的。在讲贵州的藏字时，天安门自焚是骗老百姓的，讲清几个点，最后再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。我家附近有个大公园，我和一位同修配合，常到那里去讲真相。一次在公园遇见一对夫妇，很热情地让我们坐下，我说谢谢，和他们一起坐在公园的铁椅子上。我先顺着他们讲的社会形势，人的道德败坏，当官的贪腐往下说。男的说，我当了几十年的校长，没贪一分钱，有农村困难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找到我，我很同情他们，叫他交5元钱学费就收他们入了学，家长感谢我一律拒绝。98年江泽民上台后，社会风气很不正，我不送礼也不收礼，最后我主动退出不当校长了，别人都为我打抱不平，可我离开学校是自己情愿的。我说，您太好了，真是个正人君子，我得把好事告诉你们。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真相，校长说，看你身体这么好，你一定是法轮功修炼者。我顺着往下说，我已练19年了， 开始修炼一个月左右，我的多种疾病全没了。19年一粒药没吃，一个针没打，每年给国家节省大量的医疗费。当时中国有上亿人修炼，法轮功对国家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它不只是祛病健身，主要是让人修成无私无我的好人，道德高尚的人。校长说，老百姓要强身健体，江泽民镇压完全是错误的。我说，镇压就要找个借口，天安门自焚案是江一火导演的骗人的把戏。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天然的大石头上写着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，这是天意，咱老百姓顺天意而行。我接着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，他妻子问咋退，只要心里念动退出党团队组织，天知地知，然后牢记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心里有个位置就成。两人高兴地说都能做到。他用真名三退了，我告诉他把孩子也退了吧。他说孩子在广州工作，秋天我俩就去广州，春天回来见面让他们也退。我们大约谈了20多分钟，校长夫人说，今天咱俩没白来，听到法轮功这么多内容，哪天再来希望咱们再相遇。走时还跟我握手告别，叮嘱注意安全呀。我也一再地谢谢他们，我和同修真的为他们明白真相三退得救高兴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又一次周六下午遇上一个退休老干部，我和他打招呼，一起坐在长椅子上。我问他哪个单位退休的，他说民政局，在民政局工作。您能听说法轮功吗？他说在民政局上班都知道法轮功。我问老弟，您对法轮功咋看的？他说法轮功让人强身健体没啥错。我告诉他，江泽民一意孤行的镇压，迫害死几千大法弟子，活摘大法弟子器官，高价出卖谋取暴利。他说这个事没听说过。我们就唠起关于法轮功的事情，他想多听多看，问他三退没有，他说没退，我不是党员，对共产党不感兴趣。那团队入过吧？他说那入过。我就让他退了吧。他立刻答应了，他姓王，那就叫王平安。他说好。我说您对法轮功了解的挺多，您看过转法轮书吗？他说我就没看过这本书，现在接触不上法轮功的人了。您真心想看，我帮您请一本。他高兴地说那太好了，下个周六还是1:30在这拿书。他还要看九评共产党。下周六我和同修准时去了公园，带上一本宝书，还有百年真相、九评共产党、告诉未来、真实的江泽民等真相光碟。他真来了，他说来晚了，下午3点体育馆看球，怎么我也得来呀，言而有信吗？给我的真相我看完传给我的朋友，还有朋友圈的人，让他们都明白真相，明白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弘扬大法会得大福报的，我们高兴地赞叹。他还要请我和同修吃饭，我告诉他练法轮功不吃请，我说我请你们吃饭。他又说那咱们 AA 制吧。为多救人我答应他了，他拿着宝书和真相资料高兴地走了。讲真相救人是实修自己的过程，只要慈悲地对世人真心的好，明白的一面都很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弟子。当然也有很多年轻人不退不听不信，看到公园来来往往的人群，支着帐篷吃喝玩乐，看着手机，为给这些人得救的机会，看着他们主动跟他们打招呼，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的福音。有的说我们不信，你去跟别人说吧。还有的说去去去， 别在这里宣传。还有骂的，要动手打的，举报的。一次讲到一个当官的，他夫人爱听，他说你赶快走，不然举报叫人抓你，边找手机边说些难听的话。我不动心，求师父加持我。我说我是为你们好，看你的一表人才是个官员吧，好好守住这份德，别干缺德损德的事，善待好人得福报啊。他夫人说，大姨为咱好，你怎么这样子？看出对她丈夫的行为不满，她丈夫低下了头，不言语了。随着深入学法，正念强了，没有怕。路上来往的世人都是缘，走到哪儿讲到哪儿，三退人数多了也不自满，退的人少也不急，保持平静的心态。救人是修去私心、怕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等执着心的好机会，处处时时都有提高的机会，现在真的能做到不动心了。一天坐公交车，遇见一位中年女士，她给我让座，我说，谢谢，我不坐，还是你坐吧。她说，学校搬家，剩下的东西我都带过来了。我一看，她脚下有个一米多长的编织袋子，装的东西有五六十斤，还要下车再倒公交车。我说，我来帮你吧。我没到站就提前下了车，帮他抬东西。走了30多米到了站点，他说，阿姨，你真有劲儿。我说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师父教我们遇事为别人着想，做无私无我的好人，做道德高尚的人。又对他讲起法轮功，三退保平安。我问他对法轮功怎么看的，他说，我看你为人这么好，法轮功一定好，我相信法轮大法好，我三退。我在学校上班，党团队都入过，我心里念着退出党团队可以吗？我说，真心可以，心里装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说，阿姨呀，我按照您告诉我的做。这时车来了，他抢着说，谢谢阿姨，我永远忘不了您。我和他把东西一起抬上了车，我真心感谢师父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，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，世人就能得救。感谢师父对我的慈悲呵护、点化，感谢同修的帮助，盼望自己早日把常人的执着心尽快去掉，尽快同化大法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多救人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